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啊，大家好，我们继续来报告文殊篇。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来谈大乘三系的希望唯识系六堂课中的第五堂。我们第五堂跟第六堂，也就是介绍我们第七章的第三节，有关瑜伽行派的最重要的思想啊，我们一共约了两次。那严格讲起来，我们今天这一堂是最重要。那么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包括我个人有限的理解，当然要把这个瑜伽行派的最重要的纲要的思想能够适当的表达出来并不容易。那么我想我们到今年的六月底，如果把这29堂课上完，未来如果有机会，我想或许我们可以以有关唯识的部分啊，用专题的部分再来做一些介绍啊，来补充不足，或者说是增加大家的一个了解。那么基本上就像导师说的，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非常细密的、组织架构非常庞大的一个思想，而且它也不是纯理论的。那我们先来复习上一堂的，那接下来谈今天的这个瑜伽行派学要。事实上上次那一堂谈所谓的大乘对瑜伽行派的这些看法，这是跟今天这个课程是紧密的啦。也就是说上一次我们先做一些定义，这一次才有助于大家能够了解嘛。我们先复习哈。那么这是今天二之一啦哈。那我们先做一个复习。上次我们纲要让大家知道说无着世亲他这样的一个瑜伽行派，他是出现从印度的西北，但是来到了中印度的阿育陀国做发展。第二个我们谈到无着世亲所面对的时态思潮，那当然如同龙树菩萨一样，两位兄弟菩萨也担负着那个时代的时代任务啦。那么他的时代任务有两个啊，最重要的就是造论通经啊，能够导引佛法到正道。另外一个就是建立菩萨戒啊，三聚境界，这是他伟大的贡献。那我们今天的复习只会针对造论通经导引佛法正道这一部分，尤其是定义空有的部分我们做复习，其他就大家自己回去看过去的资料。那我们浏览一下无着世亲所面对的时代思潮。无着世亲的时代流传的大乘教典相当多啦，尤其如来藏的相关的经典已经出现了。那个时代龙树的所谓的一切法皆空的大乘空义啊，当时是衰弱了。呈现在无着世亲那个时代的一些大乘佛教界有误解大乘空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当时的如来藏思想或一大正经出现非常的流行，那么怎么来诠释如来藏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对于异行道或者秘密大乘在当时的流行，无着世亲他们怎么来做解读啊？这个是他那时候面对时代的三个重要的思潮。那么无着世亲他继承弥勒啊，这个弥勒是西北印的一位大德啊，并不是弥勒菩萨。他起来造论通经，导引佛法于正道。那么这一部分他在三方面，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他如何来定义空跟有，如来会通如来藏思想，如何用特别的方法来解说异行道跟秘密大乘佛法。那第二个就是建立在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的所谓利益界的基础上，再加两个饶益善法啊、哦，然后呢提出这个所谓三际境界啊，然后当时的初级大圣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菩萨僧团呢、啊。那这一部分无着世亲他们建立的三聚境界，就是饶益有情啊，摄善法，利益界，利益界是原来佛法的基础，那使他们能够有着菩萨僧团的这样的一个戒律，那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嘛。那第三个就是他是谈到是三乘究竟啊，这部分我们上次五乘差别的哈，五性差别。所以这个三个任务方面，我们今天只复习定义空有，立三性三无性，这是跟我们今天的课程很有关系的啊。那这两部分我们就不谈了。好，我们来复习怎么定义空有啊。现在大家听啊，如果没有复习、没有预习的人，可能是有困难的哈，有困难。那么，这个空有二谛啊，主要它是提出了在《一切是谛论》的菩萨谛的真实义品，提出了两个专有名词，一个叫做假说自性，一个叫做圣义自性。那我等一下我们会更有一些详细的资料复习，那让大家比较知道什么是假说自性啊，跟圣义自性。那基本上瑜伽行派他要来认识佛法，一定从六根触对六界来说明一切的佛法，那个就是我们称为因缘所生法，在瑜伽行派叫做依他起性。那么我们六根触对外境，从唯识，就是唯识就是以心为主的，那么唯识也瑜伽行派他认为任何外面的境界啊，没有所谓能够离开心以外的境界，没有那种客观存在的世界了，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世界它是可以离开阿赖耶识，离开心而存在的客观的境界，没有。那么如果一般人世间共了，就是说大家以为六根触对外界的一切好像是真的像你所说所看到的那样的言说所全表的，就是我们自以为是那样的东西，这是没有的，这是叫做假说自性，这是没有的。他的假说自性就是空的啦，虚妄的啦，我先简单这样讲。那么另外就是你不能说我看到这个麦克风，让我们看到麦克风，也许你看到麦克风想东想西，可是组成这个麦克风的东西 那个基本元素，你不能说它是没有。好，这个叫世俗有。那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世间的一切法，如果能够离开实有跟非有，这个非有就是偏计所执啦，就是我们就是说离开心以外的那个境界，那是绝对没有的，那是一定是无的啦。但是你也不能执着这个世俗的有，就是有色的自信，比如说色的种子生色的现行，你也不能执着在那个上面，所以叫做非空非有的中道。离开了世俗的有，也离开了遍计所执的有，就离开了遍计所依他起性上的执着跟遍计所执上的空，就叫能取所取是空啊，叫二空所显的这样的圣意自信，那是有的。所以我们说依他起性因缘所生法是世俗的有，那缘成实性是圣意的有，所以叫做遍计所执是空，依他起的世俗有跟圣意地的缘成实的圣意有，这不能说是没有的，所以叫依缘是有，遍计是空。如果你把依他起性的世俗有认为都没有，把圣意的缘成性也认为是没有，那就二取空啊，二取空啊。所以叫做假说自性的遍计所执是空，离缘自性有两个，离缘自性的依他起跟缘成实是有，所以叫做我们把为什么说它近于二谛，因为它跟一般二谛的解释稍稍是有一些不同，尤其跟龙树的不同，所以它用空有建立二谛。那等一下待会我们还在谈空跟有的定义了哈。这个先说他立了相近的二谛说啊。好，他怎么来定义空跟有？最主要的来源是根据小空经，阿含的小空经谈到一法是空，一法不空，这叫他性空，他就有中嘛。如来藏思想跟瑜伽行派都是他性空，也就是说这个是有，这个是空，叫他性空。那如果龙树的性空为名的叫做自性空，就是本来它的本体就是空的，所以叫自性空。无来藏跟瑜伽行派都叫他性空。所以我上次跟大家报告，西藏有一派谈中观，可是他的中观的解读竟然是属于他性空的，我们了解有这一派啊。那么他们他性空的这个学派叫有宗，有宗就包括如来藏跟瑜伽行派，他就有一法是空，另一法是不空，我们就叫鹿子母堂宫。鹿子母堂这个讲堂是不空的，里面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叫做没有牛羊，就是空无牛羊，所以没有牛羊叫做牛羊是空，鹿子母讲堂是不空，就是它有一个空跟不空很明显的差别啊，而且它一定是先有一个真实的有，才能说它是假的，叫做依实力假，有本体才有现象啊，类似这样子。所以它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就允和才称为真正，你才是真正来了解空呢。由以此彼无所有，也就是说，因为假设说，因为我以这个词叫鹿子母讲堂好了，鹿子母讲堂这是有的哦，但是鹿子母讲堂里面没有牛羊，讲堂是此，牛羊是彼，所以你这样来观空，这小观空嘛，事实上它是慢慢减少疲劳的一种禅修的方法，这个叫做有的是有，有的是空，这叫正观为空啊，所以有的是有，有的是无，这样才能悟入空性啊，这是他们对空有的定义。你如果能够这样来了解空，定义空有，就善取空。你如果误解了 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也是空，那你就二取空啊，好、哦，刚刚讲过了。好，啊，这个是一个经文，我们知道就好。也就是说，瑜伽行派认为一切法皆空是不了义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间依他起性的因缘所生法，我们能够观察到的，都是因为有它的种子生起万物啊，阿赖耶是吗？有它的自信种子，实有为是。我们所看到的缘起的东西，都是有它的自信的种子，因缘和合，你才看得到的。那么，那这个空所显因子缘成实性呢？所以他这边有一个基本定义，说假说自性是空，离缘是事有，也就片句所及是空啦、啊，依他起跟缘成实性是有。这敬以波尔经所说的，对初学者、初发心菩萨说，有些是空，有就是生灭如化，不生灭，就是说叫做生死涅槃，生死涅槃，生死是有的啦。啊、哦，生死是如幻如是生灭不断的，可是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啊，也是这样子。那这个我们知道，这是跟大乘经。跟空中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详细的定义，这个很重要啊。好、哦，大家这个成佛之道的文字哈，这是我这次有加一个。好，我们来看无着所传的瑜伽行派一解心密经的闲了说，它是为了五事不具足啊，跟福德根器比较差的。它的定义是这样哦，一切没有自信，一切假有是讲。等于一切都没有了，是不能成立一切法的，所以应该有两类，世俗两类哈。假有无自性，实有自性两类。假有无自性，那么这个一定是有这个实有自性，你才能说有一个假的东西叫一时立假。所以在《解深密经》说立世俗为两类，什么叫做片句所之相？也就一切法假名安立自相差别，乃至为令随起言说，就说你是妄想出来的啊，你那个片句所指是妄想出来的，叫做实体是没有的，只有情感有，理上无，实际上也无，你了解意思吗？没有实体，理上也站不住，只有情感作祟啊，这个叫做片句所指啊，片句所指。那么依他起性是因缘所生法，它是有种子，有它的色种子、心种子产生的，叫做种子起现行，所以它这个叫做自相有。自相有是实有为是，因为它有种子生的啊，所以这一步你给他看，这里面的离缘自性还包括世俗的哦，就是依他起性啊，依他起性。所以他说，依他起性是属于离缘自性的实有为是，因为它有自相有，因为它有种子生的。虽然它是世俗有，另外一种离缘自相缘成实性是圣义的，这个地方是世俗的。所以他在定义世俗两类，一个是空无所有的。一个就是依他起是自相有的啊，我们这个定义很重要，所以有这个定义，我们再来看底下，这个是中观经论，中观经论讲义讲的哈，假名安立空，自相安立有，在世俗地中的真实法，就是因缘所生的种子的离缘十八界性，你要了解这十八界性，这个界是种子的意思，啊，十八界性哦。他们认为十二处是假，十八界是真。我们讲是说它的种子，它的种子，因缘所生法，我们看到的都是有种子，有阿赖耶识的底下的名言欣喜种子。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所以说离缘就表示它是不是假的咯，的因缘生法，但是这种种子是以阿赖耶识为自信的，啊。阿赖耶识是自性的，所以 事实分两类，一个就是假名的，空无所有的偏离所执，理是无，理是无，实理也无，只有情有，情就是你忘记，啊，你去妄想，执着它，那真实就自相安立的依他起。所以假名偏离所执的外境，你能如果认为有一个外境是离心而有的，那是一定没有的。这个无就是假说自性，就是空啊，就是空啊。真实的依他起性是内在的虚妄为事，虽然是虚妄为事，虽然是虚妄的事，你不能不说它是世俗的有。那言成实性是真实的有，圣意的有啊。所以唯识学的要义也是。只有阿赖耶识没有尽，没有离心的尽，叫做唯识无异。这个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唯识无异哦。异就是道义的异，异就是尽的意思了哈。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资料。这把世俗分为假名有跟真实有两类。好，这个跟龙树菩萨说世俗地有一切为假名不一样，因为瑜伽行派的世俗有，一个是。假有是空无的意思，一个是假有的意思啊。你不能说依他起性是没有，但龙树一切为假名，不管是名假、说假、法假，都是假啊，不能说是有啊。大家先把它分一下啊。那这个地方啊，大家看过就好了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三性跟三无性目的只是为了解释一切法空，所以弄？以三相来说三无自性性啊，那这个上次也提过，我在这边没有办法多说了哈，你大家资料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啊，因为它是假名安立的，没有真正的自相，所以它叫无自相的特性。另外一个是它不是自然生的，它是因缘生的，所以它是你不能讲说它没有自然生的那种特性，它是有因有缘的，所以它是生无自性，它不是属于自然生的啊的这种特性。最后一个是说它是圣意的，圣意无自性性啊，这个是他说通依他跟言成是有两个解释的啊，你大家去看一下就好了。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它是属于圣意的啊，是清净所缘境中没有依他相，没有依他相的圣意性啊，啊这个意思哈、啊。那总空相，这是它的定义了哈、啊。如果说我们讲空性，讲一切。我们讲说佛法里面讲的空性圣意空性，那瑜伽行派一定是空所显性，就是离开了能所对待，在依他起相上离开了能执着的跟所执着的，离开主客观的对立，那个叫做离开两种能取所取的空，叫二空所显的唯识性啊，那个叫是他们所谓的空性的定义啊，啊定义知道是这样啊。好，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补充一下。上次我们跟大家提到说原始佛教里面就有提到五个大乘经，谈到它酝酿，它是从大乘经里面撤回他们的经证，所以这个华严经啊，这个是华严经，这部经非常的重要，它叫做三界虚妄但是一心做，导师都讲但是一心做，但是因为大正藏没有这个一，所以你给他看这个九就是一加心，就是说宋严明圣这四个大正藏的版本都有一啦、啊。啊所以他是三界希望但是一心做，这个一心啊，这个一心就是讲十二缘起皆一仪无名言行行言事啦、啊。其实呢就是谈到四缘名生，那个四它有根据的，所以瑜伽行派说它有六经十一论，其中一个就是华严经啊。但我是给大家一个资料说这个地方但是一心做是在谈十二缘起，也不见得像如来藏思想在谈那个如来藏啊。这个给大家一个资料啊，但是一心做啊。那么唯识无尽 为是无尽。谈到为是，就要知道是无意，无意就是没有离心的尽。妄心所起的对象叫做意啦，就是尽啦，境界啊。在我们凡夫来看，我们所看到的境界，都以为是离心以外有实有，实际上它是根本没有客观的，是我们所看到的境界，为是就叫尽行果啦。我们完全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离开心而独立而客观存在的。你说你看到，那只不过是在你的阿赖耶识的这个心上现起这相似的境界的影像而已，叫似意显现，好像有境界，事实上是没有。但是我们与生俱来都认为我看到的世界就是有那个实体，事实上你都不认为是心所变现的。我说从唯识的立场，但是唯识这样讲，是因为他有透过他的定境的经验。所以我们在下一堂课会提到说，唯识的祖师们，他试图不但是从定境当中证明唯识所现，也要从平常的业报上来证明唯识所现。你如果只是说定境，那对一般人没有办法，没有说服力啊。所以叫唯识无尽。所以他说，像我们在五蕴和合上叫普特伽罗吗？认为有一个真我，这个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我是没有实我，也没有理论上的我啦，那个叫遍计所值，绝对没有这个我。这是我们佛法要把它看破的。就好像有一位印度的宗师，他不是纯粹的佛教徒，他讲说，我是我们多生以来、过去以来记忆的产物，我们给他安一个名字叫你我他。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那我这一辈子往生以后，我跑到哪里去？假设你有这种想法，认为说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我害怕怎么样，那就是我们大家就凡夫嘛，因为没有这个我，因为这我是透过我们的记忆，我们一生的经验当中，营造出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我，叫做与生俱来的不自觉的实在感。所以这个是透过五蕴和合上来认为有一个我。那这我是没有实体的，体也没有，理也站不住脚。阿含经里面讲20种无我，理也站不住脚，所以虚妄的。它是以虚妄分别心而显现，就是它透过阿赖耶识才展现的。那么它是以唯识为性，就是它是有阿赖耶识为它的基础的。那么依他起性当然是由阿赖耶识所变现的。那么这里面讲说，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非真实意显现所依。那么什么是所依？阿赖耶识，因为依他起相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那么你会认为有这个我，事实上这我是无所有的，可是你会说它是无所有，是因为有一个依他起性的东西，就阿赖耶识所变现，你才能去做一些透过你的心经说法去做妄想嘛。那这个我们知道唯识无意的意思啦。那这个我们复习完了，我们接下来赶快来看瑜伽行派学要。好，今天纲目一啊，我不能再列后面，我怕大家乱掉。今天我们要讲有七个主题的啊，一个是瑜伽行派在佛法上的立场啊，就是他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他的基本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建立大乘唯识学他所依的经论。第三个，大乘唯识学他继承阿含的缘起说，没有写错字吧？哦，他是继承阿含的缘起说，这一点未来大家如果看如来藏思想，他没有非常强烈的有力的资料说他很尊重业感缘起，原始佛教就是业感缘起嘛。那这一部分大乘唯识学是有继承阿含的十二缘起。第四个，唯识学种子习气说的发展，过去我们从部派就讲很多啦，那尤其谈到的细心相续，以后就变成的，应该是从 第六识以外出现有一个叫做细心，我们这个叫有分识啊，这一些。那走向的七识论，就是解深密经为代表，再走向阿赖耶识的八识，这是有一个发展的。总之跟阿赖耶识有关的。第五个谈唯识不共的，不共就是不共于阿含呢的缘起说，这个。那第六个就是特别针对这个阿赖耶识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分析，分析说它里面有什么东西。最后一个，你一切要修行，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七识，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定透过七识在修行的，七转识跟三相。哇，这个三相就是很重要啦、三相就是三性啦、就是遍计所知、依他起、言成实，他们的关系。那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个是瑜伽行派所有任何学派，不管被称之为瑜伽行派的古学或者经学。我讲古学经学是说，有人讲说哦，这个护法派、玄奘的护法派，或者早期的真谛学派，哪一个是唯识的古学经学？我觉得不管你怎么争议，他们这些人共同都要讲这些啦。这是一个共法。好，那我们开始来看第一个瑜伽行派在佛法上的立场。我们先来，哇，这个已经弄好多遍了，这加深印象，再读一遍。西元四世纪季宾的瑜伽师，有瑜伽师，瑜伽师就是谈止观修行的，所以唯识学是透过定境修行的啊。紧随的金部辟喻师，因为金部他们的思想接近，思想演化，金部的思想谈到心心所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过去的业报、我们的记忆都是透过心心所法延续下来的。一共有四派，我们知道有四派啊。那到最后啊，唯识学派的完成是透过了金部的过位无体，这大家共同的讲法，认为三世过去未来是没有，只有现在才有自体，细心持种，这是共同的讲法。细心啊，细心持种就是我们的种子，这个种就阿赖耶识嘛，是这个细心持种，就是一切的色法种子、心法种子，都是还是在那个细心跟它不依不依啦，有细心来摄持它，摄持它。境界不实，我们刚刚提到唯识无异，所以导入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我们下一堂课会提到所谓的唯心唯识啊。那这个是大乘瑜伽行派啊，我们大概再复习一下。好，瑜伽行派在佛法上的立场啊，弥勒的瑜伽大乘根本在广明三乘，因为整个瑜伽行派的最重要的根本论就是瑜伽是地论的本地分，就是十七地，它是叫做三乘究竟说，大家知道吗？是叫广明三乘啊，说明我们的心意识啊，有漏无漏的种子，我们今天会提到啊，这样确立的瑜伽唯识学的根本，阐明了性相空有的正义。三性三相有吗？定义空有，他们自有他们一套的定义吗？对不对？其次，依照阿赖耶识而安立流转跟环灭，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了。广引解深密经对三性三无性，这个刚刚也提过一些，等一下也会提到一点。然后下一堂会提到知识所言，唯识所现。那但是呢？基本上整个瑜伽师地论承受了原始佛教跟不坏佛教的精义，因为透过瑜伽师地论的色四分、色异门分、色四分，这是在解释阿含的，解说阿含跟律典，所以它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尊重三乘，进一步安立他们大乘不共的瑜伽行派的唯识学。 这个是宜家行派在佛法上的立场。那么我这个资料起自于这个资料，大家有机会去读，这一次回去去读，是华语香云那篇文章，是导师帮一位英国香港一位教授叫韦坚善，他把成为世论翻译成英文，导师写一篇序文，写的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从那里面取材出来的啊，取材出来，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啊，读一读。我只能讲说，导师实在是用世俗的言语说太厉害了啊，你看他写那个文字啊，这个是大家过去有的啦，谈心意识啊，心意识，谈修定啊，谈文思修，谈菩萨地，谈正入涅槃的有一无一，所以它是一个道次第啊，道次第。啊，第二个，建立大乘唯识学所依的经论，我们有一个鸟瞰印象啊，未来大家如果去读，知道有一个优先顺序，而且要知道唯识学的从过去的原始部派到大乘，我们不要只看到八识规矩颂，跟大家报告，八识规矩一般都说是玄奘大师的著作，对不对？很多人都在讲嘛，依照考证，起码李成他就有举证，谈到三量、比量，有没有一个叫比量？限量、圣教量，就是说透过他来讲非量，就是也就是说八识规矩讲非量，很明显跟早期的宜家行派思想不合，所以有学者包括李成，大家知道李成跟导师被称为民国以来研究佛法的双臂，两个大玉啊，宝玉。那么他就怀疑八识规矩颂不是玄奘大师的著作，大家也行，所以我们如果看八识规矩就是参考上来，但是早期的思想更重要，尤其像我们说摄大乘论，导师有摄大乘论讲记哦，啊，那个是很重要，原因我们等一下会谈。那我把它看一下，玄奘大师的大弟子窥基大师被称为慈恩宗的祖师，慈恩大师啊，慈恩宗又叫做唯识宗，他在成唯识数据里面就讲六经十一论，就是他讲的啦。所以导师有一段话说，导师的话，唯识学者平常说六经十一论，但这是依成唯识论引经而说，这是他讲的。但是在无着世亲的引证中有十地经，就是华严经、十地品了、解深密经，这个非常重要，太重要太重要的经。阿毗达摩大乘经是不存在的，但是摄大乘论是依照阿毗达摩大乘经所写的，所以我们很重视解深密经跟摄大乘论，他们这些重要的经都没有谈到楞伽跟密言，大家未来谈如来藏思想就知道这是如来藏的经典。所以很明显，包括像这种博学多闻被称为千百部书祖的窥基大师，他也认为说哦，唯识学还有所谓的楞伽跟密言经，这个是很明显后言就是密言的啊。那十一部论，那当然这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所以导师只是给大家知道说所依的经论里面很重要的解深密经、摄大乘论啊，这里面有一个叫摄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宜家四谛论那是没有话讲啊，显扬庄严大乘庄严经论。那么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都是很重要啊，底下有无着传述了弥勒学，又总夸了宜家师地论的本地分以结泽分的要义，做了十七卷我忘了哈的显扬圣教论，这是把以上宜家师地论做一个整理，成为显扬圣教论啊。此外主要是称为大乘的三部论，这是无着所著的，一个是依照阿毗达摩大乘经摄大乘品，因为这部经已经不见了，造的摄大乘论，所以导师有摄大乘论讲记，以十种殊胜来谈大乘不共的要义，十种大乘的殊胜啊，就是大乘的摄论，摄就是提纲挈领摄持。 第二个是依照阿毗达摩大乘经跟依色地地论，依色地地论造了大乘阿毗达摩集论，那这是大乘法相的集论，法相啊，基本名相。那么当然这个安慧有解释了。第三个，依照依色地论的菩萨地取大乘经而说明大乘为是，造了我们称为早期的翻译叫做大乘庄严经论，实际上也就是庄严大乘经论啊。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课里面都会引用到的啊，我们的课一定会引用到色大乘论、解胜密经跟大乘庄严经论啊。这个无着发展的唯识学，无着的弟子就是他的弟弟世亲，更给予严正的叙述。世亲对于说一切有部的论师跟经师的法义有最充分的理解，如俱舍论。大家如果有兴趣没有办法看俱舍论，可以看导师的对俱舍论的简单的纲要，就在以说一切有部的论书与论师研究里面，你去给他找啊，这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到了无着晚年，我们的世亲菩萨才回心回小向大，世亲称为千百部论师了哈，造了很多大乘论，如十地经论、宝积经论等，解释大乘论的如分别中边或者叫辩中边啊，是大乘论的解释，庄严大乘经论的解释。那么最主要他的创作自己做的有两部非常非常重要的论，叫做唯识二十论以及唯识三十论。因为他一个论，他这个颂二十颂，二十颂一个颂一定有四个偈颂，四个偈颂合起来就是一偈嘛，所以他如果这样讲起来就是有八十个，那三十颂就是有三十一百二十个啊，一百二十句。那么唯识二十论是有他自己的简单的长行，就是他自己解释，三十论是写完的颂他就往生了，所以这个三十论后来才被护法他们、玄奘大师他们又叫十部论师，有十个人把它变成成唯识论，那是在解释唯识三十论。那么唯识三十论这本书的解释有一个作者，在我们那个世界佛学名著一丛不晓得第89还第几册，有一个日本的学者写的不错，叫井上玄真啊，我这边没有写上去了。那当然有一位叫杨白教授，有一个叫唯识要义这个讲义，他外面有在卖了，那应该是有参考日本人这个著作，他写的不错，写的不错，就是有关唯识三十论的解释。唯识三十论只有颂文啊，这个是有长行。那么他两个的特色是唯识二十论啊，重在破邪，破一般人认为离心有外境，那这个是显证啊，叫破邪显证啊，所以唯识三十论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大乘唯识学。色大乘论卷中说，如果你要照大乘佛法的解释了解大乘唯识学，你应该从三项三方面来了解。第一个，由说缘起。第一个谈缘起啊，也就是说啊，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啊，这个说缘起。第二个，由说所缘起所生法相，就是我们早期阿含经讲说十二缘起的内容啊，内容。那但是他的大乘唯识学的讲法跟阿含经是不一样，但是有继承阿含。三者由说以，说以者或有得处，或有益处。论文指出造论的三大内容，说语义，导师有解释啦，是直依经文来说明，就是说语义。那么得处啦，是讲佛土的圆满功德，它的经文是根据华严经、解胜密经等。益处，我们说法之饶益，益之饶也，这益处就是慈悲利益啊，饶益众生叫益嘛，益处，慈悲利益众生的菩萨大行。那这个我们今天不论。得处益处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是说缘起跟说缘起所生法相。好， 我们重点在这两个地方。那么瑜伽学者论义的特长是说言起及说言所生法相，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主题。好，言起是佛法重要的术语，大家完全同意吗？啊，《言起经》中说，言起是法住法界，对不对？那这个界，这个界是因义本性义，这个是。我们先谈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戒呢？因为阿含在唯识学里面叫无始时来戒一切法等一，所以这个戒我们先把它标在这里，留下伏笔。伏笔相应部对这个戒也一样，叫做此相依性。相依性，相依性就是此有故彼有，那就是相依性了、啊、相待性。相待性，那么无着的摄大顺论先说缘起，一开始就讲缘起，原则上是继承原始佛教跟不坏佛教，这以初期大乘经或者像文殊经着重圣义大乘经不同。我们知道啊，包括初期大乘经的文殊法门几乎也不谈十二缘起哦，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反而无着世经他们基本上一开宗明义就非常重视继承佛法，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为什么说他其他的摄四分啊、摄一门分啊，都是在解释阿含跟律，就是他立基于根本佛教，立基于阿含，包括他的用三句戒也是依照早期阿含、早期原始佛教的立仪戒，我们立仪戒叫做在家出家的戒嘛，有没有？我们在家七家有七重戒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先要了解缘起叫做法性法住法界啊，可是这个我们说法界，早期阿含经的戒是因义本性义的意思，是相依性的意思，而不是到后来我们大乘经到初级到后期说骗一切法界、哦、就通骗的、哦、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在早期的经典中，哦，就开始讲戒在佛法上的意义哦，这个也很重要。我想我们了解唯识学，不是在了解唯识学的名相，我们今天不是在谈名相，而是在谈我们了解唯识学它跟早期阿含的精神，它在修行上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人家这样说？这样学唯识比较有意义，而不是背他的名相，因为名相太多了。而且早期、中期、晚期的唯识的大师们，他们很多看法是不同的。那我们只抓他最重要的，对我们了解原始佛教、不坏佛教，乃至于其他的大乘佛法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很重要的这个戒的意思。早期的经典中，戒是重于多戒的，多戒经啊，啊，种种戒，如杂含说，当知诸戒其数无量，戒是无量无数的。戒的重要意义有三个，一个众生常以戒记，以戒合合。这个戒我们说，你跟善心相应，就起善心所，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哈。第二个，跟生死烦恼有关的，因为言种种戒。生种种处，我们常讲说凡夫叫做无名处，圣者叫做名处，对不对？根尽是三四合合处，六根处对外界产生意识，那个叫三个三件事情合合起来叫做三四合合处。那么我们说虚妄为识叫做阿赖耶识，有很多种子，里面有很多种子，那么就叫三界心心所法，心跟心所法。那么为什么会有心跟心所法？是因为它里面有分别自性种子，它的来源是因为有十八界性的种子，因为是这样，所以你才会虚妄为识，叫做流转生死啊，流转生死。然后也因为透过依他起的心心所法， 能够听闻佛法而得到解脱戒，叫断戒无异戒灭戒。戒就是这个哈，有这样的意思。啊，但是《一戒师地论》也有讲，就是回他很忠于原始阿含的意思，叫做因义本性义是戒义。很明显，其实《一戒师地论》没有忘了阿含经原来的意思，这跟相应部南传是一样的。但是即使如此，大乘唯识学后来发展到最后，他那个戒啊，这个意识啊，发展到最后变成种子呢，很奇怪哦。他也很清楚啊，可是还是这样发展的。哦，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哦。好，再来看，戒有根基元素成分元素的意思啦，构成事物的元素。那么这里面不过啊，其他我就不讲了啊，什么地水火风戒啊，就是我们叫做六戒啊，阿含经叫六戒，地水火风空四。像这样的因义相依义啊，你还在早期的圣典当中，你还找不到说通遍一切的大通性就是法界，遍一切法界。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有没有啊？在原始教典中似乎还没有说到，这个是如来藏经研究里面的话，底下又有。很明显，瑜伽师地论他们依照过去阿含的传承，也知道这个戒是依止因啊，是相依性啊。你很明显，无明言行，行言是根进处，三世合而出，就知道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后来就发展成后代的种子，哎，导师这边只是在如来藏经研究里面讲说，这跟后代哈、哦，早期从阿含经的戒的意思发展成后来大乘唯识学的种子因呢、啊，种子因是不合。我们一定要了解思想的不同之处，这样的发展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啊，反思的地方，这个反思就是。似乎他是不是有一点本有论呢？啊、哦，是这样子。嗯，总之说，好，我们来看中观经论的反思啊，这是有一点评判啊。我们先放在这边，因为过去大家看过，大家已经有读过中观嘛啊。三世常如其性的一切法，在经部的现在时有说，过去、现在、过去、未来没有，现在时有转化。我们有业力啊，这个业力就转化为潜在的、现在的，成为一种，本来业力是一种潜能，怎么来说明业力呢？他就因为他要，他不能说有过去，也不能说未来，可是你要说现在要有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业力是在的呢？业力在你看不到，一定是潜藏的嘛。那怎么来说明说这个业力是潜藏在现在转化而潜藏于现在？你怎么说它呢？就给它一个名字叫种子啊，啊种子，或者叫做旧随戒。旧就是过去熏习以来的，随是说跟随着我们的心心所法，戒是种子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叫旧随戒，就是上座有一个。部派的祖师叫上座，他们的定的名词，导师说这名词定的很好，只是不通俗，种子比较通俗啊。这种种子以旧随戒这个戒，虽然不断的从种子转化为现行，就是导师讲说职能转换呢，啊，种子起现行，现行熏习种子，但是那个种子啊。他还是不变其自信哦，这个自信是说，不是说他没有变，不是说因为唯识学有一个特色是，他一定是生命无常的，他不会违背这个原则，他不会违背这个原则。虽然他是相续的，不断的在变，可是这里面讲依旧不变，是说他的特性，这种子的特性，比如说眼睛的色种子。生眼睛的色现行，地的种子生地的现行，它不会地变成火的现行，是这个意思，叫做自性缘起，叫做色生色，色种子生色现行，眼生眼，贪生贪， 有漏生有漏，无漏生无漏，这叫自性种子的缘起。这样的因缘论，即是从受一切有部悉假见识得来的自性有，那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分析一切法的最基本的元素，叫做即为跟刹那，有没有？不过，从说一切有部的三世实有的三世常转化为现在而已啦。自性有的原则是如出一辙，完全吻合。等一下我们还会看一个内容哦。依经布施，应处是假，十八戒是实，这十八戒性，要知道加一个性，就是种子性啊。相系合合而现行，相系合合就是透过五蕴的合合，相系的不断的改变。这都是依于真实的界性，这界性就是种子啦，就是在个补能，就是我们要呼之欲出。从古代的界到唯识学的界是种子的意思，透露这个信息。但是他为了解决业报、记忆这问题的问题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好多次了。一种是依照补特伽罗，一个是依照信心说法。我们现在讲信心说法啊，阿赖耶有时候又叫做阿陀那斯，有时候又叫做异所果斯，都是同一事的异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名称。在色常种子升起一切法的作用以外，还有色执持根生啊，根生但就是六根啊，也就是以身同安为，以身心同安为。生死流转幻灭，多依此种子心事，就是第八事阿赖耶识而成立。如《色大乘论》引《阿毗达摩当正经》说：“无始时来界，这个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就好像如来藏思想说：“因为有如来藏，所以能够生死流转。”界是被解说为种子的啊，这是唯识学啊，唯识学。我们再看。这个是导师的解释了啊。无始时来界的界字是指所依止的因体啊，就好像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依他起性，为什么有心心说法，是因为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种子啊，这就是种子。这是众生无始以来，虽然它叫做，它是事实上它是有一点本有的意思，但是他们都会讲无始以来啊。不会不讲无始以来啊，即使如来藏思想说本有佛性，他也讲说无始以来，很好听啊。但是啊，从中国人的立场值得讨论啊。这是众生无始以来欣喜所成就的，一切法等一的等，就是表示多数。由此界种子一切法所依的因体就是这样子。那么底下有一个世亲论师的解释，界我这个很重要哦，是一切杂染有漏诸法的种子，杂染有漏，而且它带有，它讲无始以来，事实上是本有。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啊，我留下一个伏笔啊，再来。好，那我想我们这边就休息10分钟哈，下一堂进度也稍微要拉快哈。好，我们继续哈。底下这个提到唯识学种子信息说的发展，那么，我是把它整理了一下哈。大家可能这一堂稍微专心一下哈。种子与习气啊，是唯识学上的非常重要的专有的名相哈。那么它是代表一种业力的潜能，它与细心合流，奠定了唯识学的根基。种是种子，习是习气或者心习。那么事实上 大乘唯识学里面这两个的差别几乎没有绝对的分野了，没有绝对的分野。我们来看，大乘唯识学里面特别采用这样的名词，但是在部派佛教里面，有时候它叫随戒，就是旧随戒，有时候叫不施法，就像正量部，这是经部的上座啊，一个，那么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啊，那么种子与习气都是根据比喻而来的，大家要重视这句话哦，都是根据比喻而来的，譬喻。原来的种子是《阿经》有讲叫做五种子，上次他把它提过吗？攀岩式是柱的那个啊，色受想行识啊，早有明文，但是它那个种子是一种，也是一种比喻啊。像大乘唯识学这种种子说，原始佛教是没有的啊，没有的，就好像早期原始阿含里面讲的法界的界是相依性，是因性啊、哦。那么但是没有种子的意思，同样这也是一样。习气本来不是能生诸法的功能，它与烦恼有关。这个习气在部分佛教来讲叫做无名住地啊，叫做欧罗汉，他没有办法能够断习气，属于叫不染依无知，他是跟烦恼有关，后来变成他跟种子一样，是变成一种业能业力的潜能啊，也就是烦恼的潜能啦 但是他并不是能生诸法的功能啦，他没有到这个样，在部派佛教早期他还不是这个样子。种子与习气历经了错综的演变，往往化合成一体的义名，好，是这样子。我们先看这里面，就是有提到它是一种比喻啦，阿含经是没有。再来看，种子说是部派佛教中经部的重要教义，无着世经的时代非常的隆盛。哦，种子说，阿赖耶种子啊，种子或欣喜，表示说它是有时候是。同样一个意思啦，是升起一切法各个差别的潜能。我刚提到潜能，你要在当下，你怎么存在当下？潜能，你就说啊，潜藏在心心所法里面的种子，潜藏在细心里面的种子，潜藏在被八识的种子啊。那这个是一种演化嘛？一切法以种子而显现出来。升起一切法叫做种子起现行、啊、然后现行新种子，就要让静于能转化为质，质又转化为能、哦、这样子。我说这种能啊，能啊跟质啊，有时候我讲说我们这个业力啊，有时候很奇怪，对不对？你说我好像我现在都没有事情，我觉得我现在都没有烦恼。以前我记得我有一个法友，他跟孝明时学的，后来我才知道了，因为后来常寄书给我，他告诉我他几乎都没有什么烦恼。我不晓得平常是不是像这样子，这盖子有没有因缘？他因为你有一个未能啊，这叫做 potential energy， 就是说因为你暂时没有被因缘来熏花，你以为你都没有烦恼呢？你都在家里面关在家里面，你都没有去参加社团，等到跟社团跟人家互动的时候才发现说那个功能他多外功能，他就那时候才发现我原来有很多的能量啊，那个能量叫做烦恼的潜能 potential energy， 放在这里有一定的高度。你看欧罗汉是在底下，欧罗汉你怎么动他还是在躺在平地下，他也不会动啊。那你以为你没有烦恼哦、所以他这个潜能是烦恼的潜能，所以那种职能之间，你说他是一个未能，可能变成一个动能啊，一动就变成动能，哎呦，就脾气暴躁起来，怎么突然我原来都没有烦恼，怎么变成一屁打过江了啊、哦？这样子，所以这种潜能，你说它是一种烦恼种子，这边也一个，这边一个， 善的种子，这么一个恶的种子都有啦，都有善心所、恶心所、心心所法，它都代表种子啦，色法种子、心法种子都藏在这个八识心田里面啊，所以它是有原因的。但是这种职能转换就跟我刚刚讲这个未能都有多多少少的关系。在佛法的流行中，就在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的流行中，部派的大众部立了根本识，就是一种第六识以外的细心呐 啊。是同业部南传立有分识，都是从一般的六识而深究到说，我睡着了，怎么还有一个唯识潜在的识啊？这在经部中有的就将种子潜能的存在跟唯系识统一起来，种子在。细心事中，种子藏在细心事中，瑜伽学派也就依此而成立了摄藏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也是从细心相续，不敢称有第七识，因为经里面没有，演变到有第七识，到了第八识。所以我先说，先定义种子跟习气，再来谈细心相续，接下来谈第七识，演化演化。那么第七识。当然这是我整理的哈，你读导师之后可能他没有跟你降分嘛，好，只是说啊，大家可能这样比较有印象。那因为导师想说你印度佛教圣人前面已经讲过部派了嘛，后面大圣他也不会再讲这么多。七识论啊，如何来证明？你看，世亲菩萨是回小向大的，他原来是有写的记舍论。可是他写的记舍论的看法，有时候到他写的大乘成业论又改变立场呢。但是这种人也是我们称之为是不断的改变自己，改革派的，这也很好嘛，对不对？心心相续，但是无常变化，但是向善向上向解脱就好。好，世亲所造的大乘成业论，它只有一卷一卷，但是它很淳朴，它很淳朴，它跟解生命经的意识很相近，应该有相互发明。解生密经的阿陀那识跟大乘成业论这边都是在讲七识而已，没有到第八识哦、嗯、所以它有一个发展。一类经为量者，一类经为量者是经部的一派，一共我说讲到从心心所法来储存记忆的有四派，就是说我们的业力怎么储存，分为四派，一个叫以经为量，就是这一派，这一派大乘成业论讲的这一派，这一派就是影响后来最重要的大乘唯识学。另外一个叫做细心相续派，就是前面那一派，前面那的普通的一个叫做六根储存色法心法一派，一个是心心相续一派。心心相续还没有谈到细心，对不对？六根十种，就是说你的色啊、心啊，两个互相可以储存东西。最后一派就是一类已经为量，有四派，但是都是用心心所法来储存业报。好，我就给大家有这个印象啊。一类经为量者，说心有两种，一种叫做集起心，无量种子能够存其集在这里面，这就心王啊，心王啊。其实这个就是第七识啊，应该讲这个契机识，它这个第一识不是，因为还没有第八识。那另外的种种心啊，所言形象差别，这个就是六识了，六识。那么一所果是摄藏种种诸法种子，他讲一所果事实上是在讲第七识，也就是阿陀那，阿陀那有时候也叫莫那哦，但是还没有第八识的名称，在大乘成业论乃至解生密经啊。有说颂言心已无边种，具相系横流，亦个别心言心种变增生，种力见自所，就种子起现行啊，因缘就成为一所果。一类经为量子是金部式的一派，一共有四派的一派啊，立两类心，集己心以六识等种种心，有没有？集己心就是被称为不敢说出来第七识的那个识，就对了，因为他不敢讲第七识，就是集起心，以六识等种种心，集起心是摄藏一切法种子的一所果识。这个时候他已经敢讲一所果识了。这个是种子所心集处，又依照这个 心王这个种子而起一切差别万法啊，所以才叫做这个叫集体心，这个、叫种种心。种种心就是六识形象，集体心就是那个第七识，就是一熟果，就是那个叫做我们说后来叫做阿陀那识。先讲大乘成业论，它是一类以经为量者，部派的时候我们的世亲菩萨把经部师里面这一派纳为己用，已经变成大乘咯，以前不是大乘，以前还是部派，叫一类以经为量的，只是他已经来到大乘成业论了。如何能够来介绍业力呢？业力一定要谈潜能，一定要谈业报嘛，一定要谈种子，是大乘的讲法。好，再来看解生密大乘经啊、这个是世尊依此于解生密大乘经中如是颂，这个是大乘成业论的原文哦。所以大乘成业论出现的时候，解生密就已经出现了啦，解生密非常早啊、这个是大乘成业论的原文。世尊依此以解生大乘经说如是颂，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夷不开，恐彼分别执为我。那么这个集起心跟无边种子即时相续横流，不就是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不瀑流吗、哦、那这个集起心就是阿赖耶识、阿同那识、一熟识，都是同一识的异名，只是那个时候还叫，应该是叫做还没有说出第七识的第七识啊、在色常种子升起一切法的作用外，还有直持根生的，它也是直持根生啊。所以早期的莫那识，事实上它等于是阿同那识。我们现在的印象会知道，莫那识都是随时都在直持我的，那个是已经到了。可以说到成唯识论以后，大家被公认了是这个样子啊，是这样子演化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七识啊，那接下来八识，那么色大乘论就已经出现第八识了，证明如下。OK， 色论、色大乘论是怎么样来说明缘起呢？引《阿毗达摩大乘经》的颂说，言欣喜所生，诸法此从彼。一所以转世根复为延伸，这个叫做第八的一所果是根七转世，六世跟莫那世，这个为母，这个为子，因为有第八世才生出，以第八世为基础才生出了七世，那这个七世是可以是在一切法当中转来转去的，心心所法，好，三世三界一切法。根互为延伸，叫做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了解啊？这叫互为因果。那明年欣喜，我等一下这边解释，我这边只是要讲发展到八识，等一下因为有这个经，我们要解释阿赖耶识，所以在那个时候再解释。这边讲说，因为有这样的一说是升起了七转世，七转世就是一切法，三识叫做。三界心心所法，那么转世，这个七转世又心习在第八世中，叫做种子是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一说是以前期是种现种子跟现行相互为缘而生起，这就是缘起说呢？就何为缘起说？只是这是大乘的讲法。这是缘起的说明，但是最重要是第八阿赖耶识。其实这个等一下我会提到，这叫分别自性缘起了啊。好，这是从早期的种子说是一种业力的潜能，到达细心相细心持种。我们不是讲说细心持种吗？我们不是讲这个所谓的境界不实吗？啊，就谈到这个。那这个是我们了解它的一个演变。再来，我们刚开始讲这个在色大尊里面，他不是开始有讲说一个讲缘起吗？一个讲缘起所生法相吗？那我们来看唯识大乘不共的缘起说啊、那这里面来看色大乘论引这个话，大家都很清楚了。无始时来借一切法等一， 借势解说为种子的，有转行面依此而成立之复合缘起的原则，但你阿含经所说有些不同。刚开始我们讲说它是立本离缘起嘛，阿含经的缘起说，因为它谈十二缘起，对不对？叫做爱非爱缘起，这边有了。所以大乘论的颂本颂这样讲，内说有两种缘起，一个叫做分别自性缘起，这个就是阿赖耶识了；第二个叫分别爱非爱缘起，这个就是业感缘起了。此中一指阿赖耶识诸法升起，名为分别自性缘起，就是阿赖耶识。第二个能够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就是它有很多种子啦，各个有不同能够设法心法的种子啦，各个差别的分别自性的，各有不同的自性的种子。那另外十二缘起称为分别爱非爱缘起，爱就是善趣，非爱就是恶趣。那这个就是十二缘起，就业感缘起。所以从色大正论很明显就提出了两大缘起，一个是继承于阿含的，一个是不共阿含的，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好，再看分别爱非爱缘起，这就是业感缘起，这个就是继承阿含的。我们现在讲不共分别自性缘起是不共，在生死五趣中起后善后的种种心说法，心就是心王，心说法可以说是七转世，可以这样讲啊。种种设法，其实设法也藏在心，也藏在第八阿赖识中呢。一切法是各个差别而有自性的，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特色的。地有坚性，水有水湿性，这个是各有自性，它是排他的呢。为什么能升起别别自性的一切法呢？这由于阿赖耶识所设藏的一切种子也是无边差别的，所以能为别别自性法升起的缘性，有这个一缘性啊，一缘性因性，所以就名为分别自性缘起。分别自性缘起是大乘不共的，对不对？大家去读标题的时候，我想大家如果没有视为做归纳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一部分在谈大乘不共了。你看是大乘不共的，大乘瑜伽学行者所要成立的缘起，重在种子升起一切，就重在这个分别自性缘起，重在阿赖耶识了。这个在色大乘论所知一品主要就成立这个缘起，大家有机会去读《色大乘论讲记》。所知一，所知就是说，我们一切的人在六根初对万一界，一定是要认识世界吗？认识世界叫做所知。你能够看到外界世界有三界心手法的来源，是因为有一个依靠，这个依靠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所以叫所知一，就是在讲阿赖耶识。所以你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克里希那穆提就福音梦在推广的，叫从已知中得解脱，从已知中得解脱，这也很好的名称啊。我们一定是我们叫做六祖坛经里面讲说什么，有讲说我们修行要在哪里修，佛法不离世间法，对不对？我们唯识学要在哪里修，一定要在三界心说法依他起性中修，对不对？依他起性就是所有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所认识的世界，就是三界，就是色界、意界、无色界，凡夫的三界中流转生死的三界中的心说法中修，就是已知中，就是依他起性中修。所以它是有意义的，从烦恼而得解脱的嘛。好，再来看分别自性缘起，色论是怎么来说明缘起的呢？就引阿毗达摩大乘经颂说，言心喜所生，名言心喜所生，诸法此从彼，其实诸法是流动的啦，一说转世根复为延伸，刚刚已经讲过了吗？ 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名言心习。等一下我们解释名言心习哦，哦，名言心习，大家有看课本就知道，读到这边可能大家会觉得心头不准了，就是说觉得在那边看不懂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异族，会吗？看佛书觉得到这边就看不懂，看不懂就先溜过去了，否则会很累的，有时候会胃会不舒服啊。从名言，我过去有这个经验的哈，大家可能有共同的经验。那么，名言心习就是升起转世的一切法种子，其实就是七转世里面的啊。这个种子是心习所成的，无始以来心习所成的，所以称为心习。从名言心习升起前七转世一切法。转世又侵袭在第八世啊，这样子。那么第八世跟前七世是种现，种子跟现行互相缘而生的，这就是缘起啊。那么我现在来说明名言心习啊，名言心习啊，这重要名相啊，这导师解释的非常好。整个宇宙人生的过程叫做。一切万法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差别不同的质料，质料因啊，叫质料因，它的元素；一个是能够 combine， 能够把这些质料组合的那个东西的组合力，有如一支军队，因为我弄不下了，就是军队里面也有那个指挥官呢，是啊，跟这个里面的 member 啊，里面的一些成员跟那个统帅。合起来就是一个精对，质料因就是名言心习，那么组合因就是有知心习，这就是业力啦，业力。那么这个业力有知心习就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那么质料因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种子有没有？这质料因嘛。啊，我们阿赖耶中有三界五趣各式各样的名言种子，因为和合因的业力不同，它是组合的吧，就是花月润生，我们说后业苦，我们有过去多生以来的烦恼种子哦，后因为花月润生啊，哦，有业力，它会成熟的。所以，因为这种组合力，使得质料就有了五气四身的果报不同。事实上，这就十二缘起，这个叫做爱辉亚缘起啊。事实上，这是爱辉亚缘起。当现今某一个质底，其他的名言种子还是存在，也就是说，当我有善的种子出来，我恶的还在。只是他还没有因缘，还没有起来，还没有起来。有时候我们常常天人交战，哦，天人交战。那么因为缺少配合的业力，所以他没有起来。就好像说，我那个同事说，他看起来都没什么烦恼，是因为他还潜藏着，潜藏。只要你还是凡夫，但你如果说你已经证果，证阿罗汉，那我就没话讲哈，那但因为暂时不能发现嘛。不过在原始佛教的契经中。就阿含经中主要说的是十二缘起，但是绝对没有提到这里面所说的一个一个种子的这种名言心习的种子，没有。如果阿含经你要说有一个质料因，那只能讲说是应处界啊，应处界。我们说我们业报哈，我们说叫做得应得处得界，有这话吗？好，这个是名言心习啊，这个是比较原则性的导师的一个诠释，我们再来看比较白话的白话，这个就读一读了哈，给大家一个印象哈，也是问问自己哈。人类的起心动念是念念分明，哎，如果是念念分明都是正念，那也不错。可是我们都希望为是，对不对？希望为是，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是杂染的，不由自主的。认为看到外面的境界是一格一格的，或者说圣者的解脱是那一个解脱的样子是什么？那一个那一个啊，哦，是这样的。 一个一个的印象，乃至佛陀阿罗汉入灭说，那一个阿罗汉怎么没有来感应道交来救我？那一个啊，一个一个的印象，一个个的概念，这很有意思啊。一个一个就是一呀、啊，就是一呀、啊，有没有？那佛法叫做不一不一啊。那我们都很难不一不一啊。现在在选举，更是不断的一又一啊，对不对？最强烈了吧？啊，一个个的，蓝的、绿的哈，正与外界事物的各个差别一样，所以不自觉的。大抵是一个个的认识，我讲那么多，一个个、一个个、一个个，啊，这很有意思。以为一个个的对象就是这样啊，自以为是。所以谈到这，我就想到导师提到孔子的《子罕篇》，说“物异物必物故物我”，物异物必物故物我，不要自以为是这样，物异，意识的异。务必以为必然是这样，固执，务固固，固执就是这样。最后是收，虽然不敢，内心的深处永远是以我为中心，就是务必务必务必务固我，叫我们说勿忘在己，这个勿忘在世啊，那就这样子。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是这个，不是那个。那是那，不是这个，因为导师这是在活在人间讲的话，讲得非常好了哈。过程名言，名言就是概念，概念是从私心所造出来的，以意象的相信，意象是境界啦。概念境界以为就是这样的，事实上是名实不相符的，对不对？啊，凭这样的认识去理解事物，固然是不能了解真相。在这样的念念分明，这个念念分明是念念执着啦，不是正念分明啦啊，也无法结到新的内在的底里的。但在这个是以上，这是凡夫啦。接下来说佛啊，佛的解悟中通达了一切的认识，都是根尽是三世合合处的，但是佛陀是明处，众生是无明处啊。也就是说，认识缘起的存在，缘起的存在，你又就不是说你想主宰的咯。好，那就是我们再来看，在根境触对时，就是六根触对外境引发意识的时候，心识啊，就是六根触对境界引发心识现起那个镜像时候，就心成内心的欣喜，就好像说我看到一棵芒果树，我从小从来没有看过芒果树，我第一次看到芒果树，人家告诉我说这是芒果树，我那时候很小，到我记忆力很好，等到我五岁看到，到十岁的时候人家讲芒果树，我就想起哦，我五年前看到那个样子就是芒果树，就这样了啊。那么所以每一个印象、概念、认识都由于过去欣喜所造成的无边的名言欣喜，只要过去我有经验的，就造成一个欣喜的种子，对吧？诶，我们有无数的经验呢，这无数的经验，历史的古国常常害我们继承了很多非常不好的传统。所以在西方的心理学有一派说，我们要认识这个社会，要了解真相，一定要透过社会的过滤，去过滤的东西筛选一下啦，有些是有问题的啊。那是属于世间法，他们也想到了，佛法更是高明，都是由过去无边的名言欣喜所引起，它是欣喜的咯，经验来的咯，只是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虚妄为事嘛，离不了过去心事所形成的眼影。我刚刚讲那个芒果树不就眼影吗？因为某一种因缘而在脑海中心田里面留下的影像啊，那就是名言欣喜，念念分明。其实过去曾经有过经验欣喜过的名言欣喜所现起，又新成新的成分。也就是说，我在看到芒果树，可能有人在芒果树上摘什么东西，加深了，就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就是不断的变化啊，变化。 但属于芒果树的，就是芒果树那一类的就对了哈。善的念念分明是由响应，响应的起相而安立的名言，所以叫做一言，也叫做名言，就倒在诠释这个名言种子啦。啊，否则我们叫读经很困难的，很累的哈。因为内心的认识能与浅表的言大致相同，叫做言影。因为这是心境交处留下来的影子，叫心喜。哎，后来也叫种子，都让你称没关系啦，反正就是名言种子。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那个种子，就用这个例子来涵盖任何的一切了，就对了。所以你每一个经验如何正确的认识很重要嘛，对不对？我们常讲说自以为是，社会教育的我们，父母教育的我们，学校教育的我们，都是这样啊。所有的教育都是有问题的，有些啊。好，这个是谈到接下来我们先分析那个原则，原则啊，我们生死流转有两个因，一个是资料因，一个是组合因嘛，叫做我们说叫做种子跟业力，或者说叫十二缘起跟分别自性缘起。那接下来我们针对第八识来讲，第八识哈，第八希望有漏，我特别写希望有漏的种子，以及依附在阿赖耶识的法界所设的无漏种子。分析了，阿赖耶识以意所识，意所果识，一切种子为因，是他的自信。因为因果关系，种子是现行现因心种子，分别自性缘起。一加是地论说，心，这个心是什么呢？这个阿赖耶识是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叫心，有时候叫事，有时候叫意啊。后来的成唯识论，他们的解释就跟早期他不会这样讲哦。他们把心意是怎么解释呢？把心叫做阿赖耶识，把意，把那个啊事啊，把那个心呐、啊、心意识，那个事叫六识，意叫做莫那，心叫做阿赖耶啦，就是。把它拆分了，但是这个地方心阿赖耶识为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性，所随依附依止性，这是两类啦，这边有说所随依止性跟所随依附依止性，所随依止性就是有漏的，所随依附依止性就是无漏的。无漏的种子虽然依附在阿赖耶，但是性质不同，因为一个是有漏，一个是无漏，所以才说依附。因为什么只能讲依附？导师讲说虚妄为师，你谈阿赖耶识，它的性质一定是虚妄的，一定是有漏的，一定是杂染的。你说它无漏，我们说啊，我们只要是凡夫，从来没有梦见过体验过真正的无漏，那这无漏是驾里一记在阿赖耶识的附挂的外挂的，外挂的是法界所设。法界是指说，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缘起法，法性法住法界的那个法啊，那个法是自然法，不是佛创造的，本来就在那里。其实应该是说，都在我们的呼吸之间呢。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梦见体验过，我们都是虚妄为识的三界心心说法。那这个，所以这个无漏种子就是依附在阿赖耶，所以它跟阿赖耶性质不同，但是它永远跟阿赖耶在一起，代表了我们都有希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叫做所随嘛，一直跟随着我们的有漏的杂染的虚妄的阿赖耶识啊，只看你有没有能够跟佛法结缘吗？应该是说跟那个自然法结缘，因为那个法不是佛创造的啊。那么，依阿赖耶识的种子，论世之间也有异义，就是说这种无漏的种子到底是心心的呢，还是本有的呢？这个论师之间 或者说是本有以信心合力合起来呢，这个论述之间呢，这三个都是在解释成那个唯识三十论的自信以后的一些论述主张不同，那不是我们重点啊，我们不再管这些名相了啊，我们先谈原则。好，接下来分析了，先来分析有漏种子，就是那个叫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所随依止性的那个第八世的希望有漏种子。我现在在讲这个，等一下讲无漏种子。好，我们先讲有漏种子。这有漏种子基本上从唯识学的角度来说是本有的，虽然它号称叫无始以来。来看，世尊何处说阿赖耶识名阿赖耶识呢？他要讲经证啊，怎么证明说这是佛陀说的？有啊，他说薄伽梵佛陀在阿毗达摩大藏经的颂里面说啊，切陀说啊，他的颂里面就讲啊，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啊，他讲出处证明哦，这是佛陀讲的。不，你南传的禅师你说你的修行方法，他也要讲说这是佛陀说的呢，经文里面要找证据啊，他是阿毗达摩大藏经。好，无始时来界的界字是指所依的因体，就是种子，是众生无始以来欣喜所成就的一切法等一的等，这我们刚已经讲过了，表示多数，不必做特殊的解说。由此种子是一切法唯一的因体，就有了生死流转的所谓的爱非爱缘起的爱非爱果了，就三，就是六界三界啊，就是六道众生了啊，或者从流转到还灭。那这个你看，世亲解释这个界是一切杂染有漏，所以我不讲说这是有漏吗？有漏种子啊，再来看本有分析，种子从何而来？本有还是信心？我这边写本有哈，经部的本意是信心。我说部派里面的经部原来是信心的，上座就是有一个大德叫上座。啊，他叫上座啊，另外一个名称一下我记不起来了啊。部派里面有一个上座的，叫称为上座的这样的一个祖师，跟世亲菩萨过去也认为这样的咯，后来他改变了，对不对？习气与种子大分，没有什么分别啦，无大分别啦。其实我把它简字，很抱歉，因为我要容纳这些字啊。啊，不过种子是说它的生果功能性，习气是说它所引发而来的，但一类精量的见解就不同啊。事实上，这大乘成业论是世亲菩萨想的啦，所以世亲菩萨后来改变立场，相信一类精为量者的意见，就是四种意见中的一见，然后他从记者论的意见里面来认同这一类的意见，便写的大乘成业论，也就是无世亲菩萨已经赞同本有了。但原因在这里，他这有一段经文，我在这边我不解释，我只解释白话文，这个大家回去看原文啊。我来看导师怎么解释，因为这是经文啊，时间不够了。熏并不是熏成种子哦。因为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那个种子是被熏习反而更强化了，熏发种子使它力量强化，心中设藏的种子经过六世期及以善恶同在的那个善恶法的熏发，它就力量增强起来，强盛到快要成熟的时候，再加以现言的助力，就会感果，叫做一熟果了。这是很明白的种子本有论，种子本有论，依它，种子等于唯识学上的等流因呐、啊，等流就是同一类的啊，熏发是异熟因啊，异熟因，就是业力成熟就感果了啊。那么等种子是说它可以透过现行来增强啊，那么这可以说是种子本有的，业力熏发是实有的。实有，这是本有，总之是本有。他说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本地分是不是很重要？十七地啊里面的啊，我们说十七地啊，本地分 就是这个思想，这叫本住性种子，有这个话啊、哦。好，我们先这是透过导师的文字来证明。好，再来看一类精量的种子本有论，就是经部的毗昙化、阿毗达摩化。这种种子本有论者，也想象一切法的种子早已存在，在相续中潜流，但是存在现在哦。不过有部的未来法从现在流入过去，再也不能转到现在，因为它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体都在的。这种种子本有论，种子生果又还是存在在现在，因为它是现在论者，依到心发，它还是生果。这只是从说一句有三世有转成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未来是无，现在有的不同罢了。二世无就是现在有的意思了啊。在此今部有部融合的基础上，接受大乘思想，从小有到大有，从小乘的自信有到大乘的自信有，这样了解吗？渐渐的发展起来，在西元五六世纪，就是世亲菩萨的时代，到世亲菩萨的后来的祖师们，就是西元四百多年到五百多年，几乎成为大乘佛教的领导者，这不能不使人惊叹他的伟大啊！思想的酝酿的因缘和合的伟大，伟大是说不管怎么样，他是空有两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派。好，这个是要谈 RIS 当中的杂染的种子，我们的凡夫的有漏种子都是被称为无始以来，但是是本有的。好 ，OK。接着来说无漏种子。这个叫无漏种子，到底是本有跟心心呢？对不对？前面那个是没有疑问的，前面那个杂染种子没有所谓心心的问题，都是本有。虽然它是无始以来，但是它是本有。现在再来看，因为我们众生以来无始以来都是凡夫，所以说本有没有人有怀疑吧？对不对？从来没有梦见过涅槃啊，梦见都是假的，对不对？好，再来看无漏的，以无漏种子来说。瑜伽师对人本地分另两种，叫本性住种性，习所成种性。种性就是种子，叫五种种性嘛，啊、哦，五种种性。一，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所造的，就是无著菩萨所造的大乘庄严经，有时候也叫庄严大乘经论。也立两个种性，跟菩萨地一样，也就是说大乘庄严经论跟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是一样，是本有与心心合论，认为无漏种子有两种这样子啊。啊，事实上很重要是本有到底能不能有，心心从哪里来。但是无着菩萨的摄大乘论以及无着的根据本地分所写的色劫则分都认为外物或无心习非内种因之，也就是说阿赖耶识所摄施的种子一定从心习而来的，所以是心心说，因为众生过去从来没有无漏的经验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啊，白话我就这样讲。接下来无漏种子本有，这先谈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跟大乘庄严经论他们所说的本有。我这边特别讲言是一个这个是有一个新儒家叫做摩宗山啊，他是欧阳靖儒有关的新儒家，他写一本书叫《活性与般若》，批评导师又写了一篇文章叫论三谛三智以赖耶通真妄。这是杨慧兰教授台大把这本书寄给导师请导师回应的，所以导师写在华语集第五册。好，他说明言是一个，言是一个在摄大乘讲就有了，导师又把它讲清楚而已。言是一个，我把它做一个标题，就是瑜伽行派的无漏种子的本性说跟如来藏的内在的底理言是一个，这本有论，有中，好，我先做这样的 开题啊。好，论到无漏从何而生，我说唯识学有两析，瑜伽论跟大乘庄严论，对不对？刚提到吧，立两种，但摄大乘论立心心，就是听闻正法，听闻正法，不同于心心。好，我们先讲说，瑜伽师地论认为无漏本性住种，就是他如何说是本有，他有讲说，诸菩萨六处就六根，六根殊胜有如是相，从无始以来法尔所得，也就是说，这些菩萨们啊，他们的六根很特别啊。那么这是无始以来本性就有的本住具足。那我们来看这个论文，再来比较如来藏的无上义经，如来藏思想无上很多经啊，我只能引无上义经。好，瑜伽师地论的六处就是应处界的列义。好，那么如来藏比对一下无上义经，这是如来藏的经，他说一切众生有因界入圣相种类，你看这个圣相，看到圣相没有？他的圣相在瑜伽师地论叫做殊胜，因为他是无漏的啊。啊，就好像说我们说三乘究竟，唯识学里面有讲说这个人与生俱来就有声闻种性、菩萨种性、独觉种性，就表示他是本来就有无漏种子嘛，对不对？在讨论这个嘛。那么一切众生他有普特伽罗的印处界、五音六界、六根十二入的这种殊胜的无始时节以来就有的啦，华而所得，自明妙善。好，如来藏以本性诸种同样都是在五蕴和合当中的圣相，哎哟，叫做常乐我净相啊，是吧？殊胜的啊。我所以说言是一个，那了解意思吗？就是谈本有无漏种子，只是瑜伽师地论的论主弥勒不同意如来藏具有无边的功德，对不对？如来藏具体而为哦，含藏无量无边功德，这一点瑜伽行派不敢这样讲。瑜伽行派只会讲说那个言成实性啊是法空性，但是不敢说言成实性含藏有无边的功德，只讲说我证入了言成实性以后我会有无边的功德，但不是说言成实性里面含藏无边功德，这一点跟如来藏不一样，我先讲它的区别啊，这个意思。好，刚刚讲言是一个，那个叫做本有思想。接下来看无着菩萨，这一点我觉得从我的解读不一定对啊，我的解读，我认为导师非常欣赏无着菩萨的心心说。大家如果一看成佛之道，导师也会引用到心心说啊，代表理性一行性。大家说成佛之道的理性一行性没有？行性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真正透过闻法心习，你不可能成佛啊。所以这里面的心心说就代表了非常的现代努力论。心心说，你的无漏种子从哪里来啊？听闻正法来，听闻正法来。好，那我们来说它的经证。这个因为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的这里面的色劫则分里面有讲，其实这个作者是无助了啊。诸世间法从真如所言种子生，非彼习气积极种子所生，那不是透过名言种子出来的，是透过真如，只是这个真如从哪里来？从法界来耶，从听闻正法来。无漏心心说在一切之间的色觉者分跟本地分不一样，采取进步的见解，分别之言起的第八阿赖耶识是有漏虚妄分别的，在阿赖耶识里面有对峙有漏杂等清心种是很难理解的，这是说不通的啦，说不通的。所以他就另辟出处。再来看好色论提出的所以乳融合啊，比如说乳水来代表有漏跟无漏啊。好，阿赖耶识里面本来没有无漏种子，好， 这是无铎的看法，心心说嘛。无若心是从听闻正法而来，是最亲近法界等流正闻心喜种子所生。什么意思？因为佛透过所谓的古仙人道，体验到了最亲近法界。那么佛体验到了最亲近法界，得到五分法身，得到所谓的如来的实力是无所谓。那么他佛陀说法并不等于佛陀的体验，但是等流等于是佛陀说法的内容，你听闻到了，你欣喜到了，成为你正法欣喜的种子，这个意思啦。也就是说，你的无漏种子从佛说法，你听闻乃至佛经也是从这边来的，所以听闻的佛法的名字叫法界等流。法界是因为最亲近法界，这最亲近法界是指佛所证入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法界等流的意思了哈。亲近心就是这样的闻心喜而生，闻心喜形式上是几乎在阿赖耶识中，实质上是跟有漏的阿赖耶识不相应的，是自然法，是若佛出世若未出世的法界法性的缘起法所摄，是属于法界的。这样就有会通如来藏，就是比较正确了，比较正确一点啊。但是也含有积极修行的意义，所以我们说一切之音里面的闻思修啊，如果透过无着菩萨这样来诠释，是非常高明的啊，非常高明的。那么无着菩萨的这个思想从哪里来？过去的大德不会随便讲出一个东西来，导师推论，他可能是根据过去的大德罗摩的白法习气说而来。他说这可以弥补金部无漏种子的缺陷，认为他的解释不够明确，或者说本有缺陷。那这个原文我不看，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解释啊。这个无数劫以来，菩萨修行期间都是有漏的，大家同意吗？在这个时期，却能渐渐的心成白法，就是无漏法的习气，习气就是一种潜能啊。哦、那么习气在进步早已欣喜种子打成一片，这个无漏的习气，也就是境界跟无漏种啊，这是名称的不同。它虽然是有漏善欣喜所引起，却能成活而不灭。虽然不能判明它是有漏还是无漏，虽不知是否大德的创说，但是他却给欣欣无漏种子一个暗示。瑜伽师论的抉择分的作者就无着，还有色大正论的作者也是无着，他的有漏闻熏成为升起无漏现行的因缘，不能不说跟这个思想没有关系吧。这个是我们在读部派引到导师这个著作提供大家参考，因为我们学习佛法，尤其读导师著作，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学佛法为什么这样说，它的因缘从哪里来，紧脉何无缘起法，对不对？或者说这个法从哪里来啊？或者说它有什么不同？好，那底下我念过了哈，这个种子的特色，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包括阿赖耶本身，它是跟种子是不异不异嘛，对不对？跟随它的嘛，它一定是刹那灭，代表阿赖耶识也都是无常生灭的，所以导师讲如来藏思想叫做相不变常。不变的常，唯识思想叫做相续的常，生灭生灭，但是含有常的意思。去后来先做主公，有一个阿赖耶识，但是阿赖耶识，瑜伽行派的祖师们都很清楚，他不能违背无常，所以是刹那灭。阿赖耶识不断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它是不是一定在变？为什么 A plan A double plan？对不对？都不是这样吗？啊、哦，过去、现在、未来，不断的在改变，非常非断，是这样子。所以种子有六个特点，六个定义，就六个性质啦、啊。第一个刹那灭，代表无常变化；第二个，都一定是跟我们同在哦，这个习气它不会没有的，善法恶法同在，跟随着我们啊、哦，这两个就在一起。第三，决定是说，它的每一个功能，比如说属于麦克风的功能，属于善法的功能，它不会随便改变的，是决定。它一定 一定要因缘成就才能成，才能够产生异所果啊。第六，哪一个种子一定引同类种子啊？就六个意思，大家知道就对了啊。好，最后谈缘起所生法相。刚刚谈第八识，现在谈七识。其实这个七识讲起来，应该是说我们生命的阿赖耶识，好像一个母体在那边，但是我们在生命的运作，六根触对外境都是透过这七转识，也就是三相。所以导师这边说，再说眼所生法相，眼所生法，眼已生法，阿含经中说是跟缘起法相对的。缘起法是因性依缘性，缘起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谈这个原则。缘生法是在谈十二缘起的内容啊。缘生法是因缘所起的果法，只是阿含经不谈说它是种子，大乘唯识学说它是种子。那么瑜伽学派缘起重在阿赖耶种子识，缘所生法重在七转识。我们现在刚刚已经解释过阿赖耶识，对不对？现在谈七转识。好，名缘熏习就是升起转识的一切法种子，这是源头了。源头种子是熏习所成，所以称为熏习。从名缘熏习升起七转识啊，复合因果，这个是原则。先谈它的原则了哈，接下来看内容。那么这个七转识啊，有一个特点，这边有比转识相法，就是七转识，就是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识，有相有见，就是它有能所对待。有见就是说，以第七识、第六识为能为主观的，以其他的五识为客观的。这个相就是。就是这个是能，这个是所，能够观察的跟所观察的对象有见有相，见就是能，相就是所，但是它内在是以虚阿赖耶识为自性的。那么这样的能所关系，我们众生不是都是一跟一吗？不是都是能所对待吗？我们说大乘佛法讲说能所双泯，只是讲把主客观对立瓦解掉，修行也是这个嘛。那么这个主观客观透过会以三相来展现，哪三相？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这个法相就是缘成实相，所以缘所生法相不是广明四相，而是明三相。举个例，我讲这句话，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了解世间的一切法，我们的修行，当然你是科学家，也许你的专业、你的经济来源要了解太空。我们生命的一切，我们要了解所有的一切法吗？我们要体验，也是要都为我们有限的生命经验，最后也是要体验那个缘起法，体验那个三法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广明一切事项，而是要在你的生命境界当中，你要知道你的生命境界当中，你如何来知道说你的依他起性的那个当中，哪一个是偏离所执。在依他起相当中，心因所法当中，知道哪些是你的执着，哪些有可能成为缘成实相，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七转识也就是跟三相扣紧了它。它带有修行的意义的哈。好，三相是唯识，唯识是三相，这个是它的特点。眼所生法相，这边有讲了哈。三相就是三自性，就是遍计所执、依他起、缘成实。三相就是唯识，如虚妄分别识起的时候，就现起了所分别的相，叫相分；能分别的见分，这个叫做二分。大家记不记得？后来大家如果有去读过唯识学的读本的人，一直在有一个叫做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这个叫四分。早期我们来看 大家来看色大正论的时候，是不是只讲见相二分啊？越弄越复杂。我们说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那事实上就是有无这两边呢、啊哦、不要搞迷糊了。同样的唯识学，你要了解它是打破主客观的对立、啊、他会谈到四分法，我们也会讲到了，他是在谈到说心能不能自知的问题啊，这以后我们会提到，所以它就是主客观的。但是所有能够起主客观的原因，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第八识啊，啊是这样吗？啊、哦，好，不了解唯识所限，以为心就是见分嘛，就是能够观察的那个心，所观察的境的相，以为心外有境，也就是相在见外，就是骗自所知相。假设你认为离心有外境，那就是你是落入了骗自所知相中了。如正知见，如果你能够正确的明了见相能所，都是以虚妄的阿赖耶识为自信，不执着外境是有，那就是你能够了解真正的空了啊、哦，这个是骗自所知空。没有离心的境，也就没有离境的心，这是相对待的。如果你能够知道你的那个境界是透过虚妄的心来观察到的，那么你就知道这都是相对待的。那么这个依他起的这个也就不起了，所以这个叫做能所双明，能所尽是并明，也就是证入了严成实相。所以真正讲起来，真正的修行就只看他，就是他，就是依他起，就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其实是跟中观是异曲同工的、啊、说明不同。所以瑜伽学者说法相就是三相，三相都是以希望为识为不能离开识的，所以唯识是三相，三相是唯识，是这个意思。但是修行上是透过这三相里面去观察唯所执依他缘成实，唯所执就是遍计所执，依他起缘成实，境界非实，知你是执着的啦。但是依他起事是因为由虚妄所事而起分别的，假设你能离开对实事实实有的执着，对于心外离境的遍计的这种执着，那你就能够离开能所的二空，能取所取是空叫二空，那就是缘成实。所以这不只是唯识学，而是以修行有关的唯识观，哦，唯识观，嗯。所以我想这一部分呢、啊，就变中变的原文就是依事有所得，因为你有一个杂染的依他起心展现的心心所法，这是从第八识来的，而认为有一个外境可得。可是你发现境无所得的时候，你那个能够观察的那个事也就觉得没有意义啦。那么由是有所得，亦成无所得。你那个有所得是知道它是虚妄的，那也就是离开了能跟所，所以叫做恶有所得，无得是平等。一个是对境界认为有所得有执着，一个是对依他起有所执着。这两个得能够离开能所的执取，那就是一无所得，那就是得到了平等空性、哦、那这个是解释这样子、啊、这边的意思是一样的。好，快结束了啊，大家忍耐一下，本人的体力也快没有了。好，注解好，这个提供大家参考啦。声闻它是讲四圣谛，大乘唯识是知三相，哎，这谈修行的啊。佛法本不外乎转迷起悟，转染成净。你如果常常讲转染成净呢、啊，常常这句话就是唯识的讲法了啊。转迷起悟是一般通通这样讲， 转迷即悟与转染成净的关键就是明啊、知啊、智啊、言智明觉，对不对？正见、正观、正觉、般若都可，或者叫做圣意，我们就叫什么呢？阿毗达摩有一个叫做三种阿毗达摩，文字的，对不对？然后论书的叫做，我们说叫做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啊，这个是文字般若，这些都是无非是智的一名。阿毗达摩是圣，是无上法，无上法，无比法。在声闻藏中，言辞佛教、不拜佛教是以如实知苦集灭道、四圣谛为主；但是在不共的唯识不共大乘中，是以知三性，就是依他起、言成实、遍计所知。真妄空有染尽，为大乘学者所应知了。所以世亲菩萨说：“所应可知，故名所知，就是所谓杂染清净诸法及三自性。”为什么？因为遍计所知跟依他起性是杂染法，有时候依他起性通两者，但是清净法是圆成实，所以叫三自性，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第二个。好，最后这个五味七十五法，这是世亲菩萨以前记舍论说的，一共75种法。摄法摆前面哦，摄法有基本粒子哦，这个摄法是有它自己客观存在的，跟心是不一样的哦。可是到了大乘白法，这个摄法是被心王所包的，所以心摆前面。这个色摆前面啊，这个不一样啊。那这个就是五味七十五法，那大乘五味白法，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是含藏宇宙万有一切色心种子哦，对不对？不一样吧？这叫万有直数表啊，白法。那么心所法，色阿毗达摩里面也很多心所法啊，南传北传，传承不同，51种色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好。大乘唯识学所说的三界虚妄的心心所法，就叫依他起心。依他起心，包含了以上的94种法，含摄法，均属于依他起相。啊，这样简单归纳哈。另外6种无为法，是什么责法啦？什么非责灭的？责灭非责灭啦？什么虚空无为？哈，有没有？6种无为法就是言成实相。那么这100种法当中，哎，找不到遍计所知，哎，抱歉，我这个怎么没有改到呢？哎，奇怪，我改到总还是失败的，很抱歉了、啊。遍计所值啊，结果完结篇是错的，抱歉哈、啊。所以很有意思哈、哦，遍计所值是实体没有，理也没有啊，竟然白法里面找不到遍计所值，哎，很有意思哈、啊。所以那个就是啊，空花水月，众生的虚妄。所以修行就在此百法中，但是就在此94法中，94法通往圆成实。啊，遍计所值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我们是凡夫，所以才这样子。好，反思啊，结论啊，结论。这导师啊，这个好像看起来很枯燥，大家有印象就好啦。导师是在讲。说早期的唯识学，尤其像无着菩萨的著作里面，他一直把握了法相是唯识，唯识是法相，而且都是扣紧的三相，重点摆在那里。到了世亲菩萨虽然很伟大，但是他在唯识的三十论，就是三十个偈颂，也就是120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唯识三十论120句。好，那么这里面呢，30个偈颂里面呢、哦，只有9个偈颂谈唯识与三相。导师的意思是说，你的重点摆这样，恐怕分量不够重啊。这是我的解读啊。所以你看，依此而集大成的成唯识论，好、哦，翻译的人就是玄奘大师，广明转变的师。转变占了前论的实践的6卷半，所以后代的唯识学者对于三相即唯识、唯识即三相原则不免渐渐模糊了。 啊，这个是我们了解导师思想有它很细腻的地方。那么，世亲无着菩萨的一能变，到世亲菩萨的三能变，我们下一堂会跟大家来报告。好，那就今天课到这边结束，下课。
大众请起立，向国一问讯，李谢讲师一问讯。
谢谢老师。
下课。